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请听讲。
我们今天呢有因缘呢、来跟大众结缘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想心经你们都会念，那么我们呢还是现在先合掌把心经呢念一遍，都会背吧？
会会。
波
波罗蜜多
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海。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故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色不空，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一世界无无明义，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分咒。真是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菩提萨放长。我们呢都会念般若心经，那么你们知道啊，这个般若心经讲的是谁啊？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你们所知道的般若心经是不是讲观世音菩萨啊？是讲观世音菩萨。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观世音菩萨？来，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从早上到现在，你们有没有用到心？有没有？没有用到心的人举手。啊？没有用到心？那么你们用什么吃饭？你们用什么刷牙？你们用什么坐车？你们用什么来到这里？嗯？用什么？
眼耳鼻舌身意。
好，能运用眼耳鼻舌身意的是什么？心吗？不是心吗？那么你们仔细想想看，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念，我要去刷牙，谁叫你我要去刷牙？
我的心。
啊？你的心吗？那么从你们早上起来第一念开始，我要去刷牙，我要吃早餐，我要去买菜，都有没有用到你们自己的心？有没有？
有。
没有的举手。
有。
没有的举手啊。你们等一下，他举手你再看仔细啊。那个是什么啊？ Ghost 嘛。Ghost 听懂吗？
对
啊，不然怎么能动？你们要知道什么叫经，就是经过，你们每一个起心动念的经过，是你们个人的每一部心经。心经要自己写的，不是照着呢那个观音菩萨、观自己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而念的，听懂吗？心经要自己写的，怎么写？我们都知道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呢是大，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呢是到彼岸。用你的大智慧写你自己的心经过的路程，如果你清楚明白你自己心每一念所经过的路程， 那么你就可以到达解脱的彼岸。这样有听懂吗？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经典是拿来让你们经过，用什么实践呢？因为这个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心脏。为什么叫心脏？因为是根本之处。这个心经呢，当初翻译啊有七家，最有名的是鸠摩罗什大师以及玄奘大师。那我们呢现在所读的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我不用一般讲经的方式，一般呢什么五重玄义啦啊，或者是呢用这个天台判教，我们不用这个讲。为什么？因为不受用。你们听完心经之后，要每天自己好好去写一写自己的心经。怎么样写心经呢？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呢是一个法门，观自在也是一个法门。你观察自己处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念头，你都能够非常如意自在。为什么用观呢？不用看呢？不用听呢？因为要用大智慧才能观。什么样的大智慧才能观呢？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没有我这个身体，所有这个世间的物质都不能用，对不对？我讲得太深吗？还是我讲经的方式你们不能理解？还是太浅了？有听懂吗？没有我这个身体的时候，外面的物质哪一个你用得到？物质听得懂吗？我们讲经呢，你们不用这么死气沉沉的，等一下都给我睡着了。懂就懂，不懂就要马上发问。从我这里呢，从我这里所产生的问题，要在我在的时候就解开。你们不是每一次从别人那里拿一大堆问题来回答我，我又不是他，我怎么知道他那时候的心境呢？对不对啊？像我多么喜欢人家叫我老和尚，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这个师父，我喜欢人家叫我老和尚。怎么叫和尚呢？你们知道吗？和气而高尚。当和尚不错啊，如何能和气而高尚呢？就必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六和合。这个讲到呢，佛法中三宝，生宝叫和合众。如果你们的眼耳鼻舌身，你们自己都能够和合无争的话，那你们也是和尚。这样的人就会很高尚，对不对？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如果你们能够眼耳鼻舌身意都能够和合，那你们也是和尚啊。你们只有大概只有来这里共修念佛的那个时候可以当和尚。为什么呢？因为回去呢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儿女啦，都是自私啦，都是斤斤计较。来这里的时候呢，因为有人照顾你们， don't think anything， 不用想，所以那个时候是和尚，六和合。和合干什么？念阿弥陀佛。那么你们现在啊，听仔细啊，没有这个色身，所有呢外面的物质通通不能用，对不对？
对。
那么什么是产生这个色身的根本呢？我们讲到啊，所有世间这个物质，这个毛巾、茶杯、桌子、坐垫，都是因为我们人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是人类给它生命，对吗？所有的物质都是人类给它生命。
现在我这个色身没有了，但是能够产生这个色身的是什么？
四大吧，四大吧，色身是由
四大地水火风吗？
合成，但是你要使它运转的话，是需要训练的。
四大的前面能产生四大的前面是什么？今天让你们开悟一下。人家说最上的开悟是用眼睛印证，眼睛印证我不行，你看我的眼睛蒙蒙的想睡觉的样子。开什么悟呢？心开意解叫开悟。我现在问你，四大的前面能够运转四大的是什么？六是吗？不是吗？我现在在设陷阱。能够呢产生四大是六四的举手。
四大产生六四。
四大产生六四的举手。
四大产生六四。
不一样哦。六识产生四大，所谓的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好，现在我们有两个答案，对不对？一个是六识产生四大，四大就是地水火风；一个是呢，四大产生六识。好，现在 stop here。能产生六识运作的是什么？能产生四大运作的是什么？
心念。
什么心？这个是什么心？
清净心。
有动的时候是不是清净心？
不是，是四
无念心才是清净心。
什么来说无念心？
不起妄念。
不起妄念的时候，那时候起不起？
不起妄念还是起。
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是清净。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这个法很有意思啊。有一些人啊弄不懂什么叫四大，我等一下会把这些归类。我先告诉你们什么叫四大，地水火风叫四大。好，不用讲外在的，你身上的所有的肉，身上所有的肉骨头，这个叫地，我们支撑，也就是我们的肉支撑这个身体的叫做地。那么什么是水呢？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啊、口水啊、眼泪啊。什么是火呢？就是你身上的暖气，冷暖气叫做火。风就是你的呼吸。所以呢，当我们入母胎的时候，第一念入母胎的刹那是风轮先转。风轮从哪里转？从无明转。我讲到这里你们就应该要知道了啊，刚刚推动六识跟造成四大的是什么心？
妄念心。
所以当母亲的呼吸啊，这里要听得懂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相信你们能听懂。当母亲在呼吸，推动那个氧气进去她的肚子里面父精母血的时候，就产生摩擦的作用。其实讲难听一点啊，这个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在跟妈妈打架了啊。你要他说出生多好教，实在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他不止跟妈妈打架，因为他要抢空间嘛。好，怎么抢空间呢？你们这怀孕过的女人都一定有感受到，怀孕前三个月如何啊？嚯，虽然是一点哦，很小点哦，慢慢一个礼拜之后才有一个拇指这么大， 这个妈妈都想尽办法要把那种东西给吐出来，耳道酸水啦，胆汁都吐出来，对不对？想尽办法，他也要他的空间啊，我要在这里，我要斗争一席之地啊，可是我就是不让你进来。所以根本念啊，从妈妈怀孕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在矛盾了，非常矛盾了。妈妈又希望他能够停留，又希望他能够受不了出来。那么不只是母亲用这个风送进去肚子里面给这个孩子，他我们人啊先刚开始进去，所以我们讲我们的肺部叫做筋，五脏当中我们的肺部叫做筋，因为先有风力，没有风力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生存，对不对？听懂吗？然后风力再来呢，一入到这个父精母血，只有两个细胞，那个时候都看不清楚，这两个细胞他们两个也在打架。所以我们体内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都具足阴阳二性。那么这两个细胞他自己本身也打架，用这个风力在那边互相摩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这个色身里面也水火不调。告诉你们一句话，这个人生啊，这个生命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如果是你所拥有的话，它不会生老病死，听懂吗？
听懂。
没办法，我一定要问一下。我去中国大陆呢，那次讲课啊，大概有四五百个学生在那里啊。我一开始讲更深，然后他们一个勾勾，我一直点头，我就马上问，听，很大声啊，这里空间太小了，不能听懂吗？有的人就从椅子上就跌下去了，然后呢，有的就在那边喊听懂了，不要一直问有没有听懂了，已经都跌到椅子下还在喊听懂，你看看。然后呢，再讲这个风呢入我们身体里面，所以人第一个开始就是由风力而转。什么风？其实这一股风本身是非常微细，微细到你看不出来，只是一个念而已。这个念从哪里来？从父母亲的一个相续念，希望有下一代，这个相续念而来，然后产生什么呢？产生摩擦，摩擦就两个东西摩擦，会不会产生热？会不会发火？再怎么恩爱的夫妻，你们结婚一生没有发火，没有吵过架的举手，那我给你问讯一下，有没有？旁边那边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没有吵过架的？再来就是产生暖气，就火嘛。可是火上升到最后，你会发觉你太火大了，我也太火大了，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这样不行，慢慢冷静下来，就产生什么水。那么由于风轮跟火轮跟水轮互相扭动的关系，一直坚固直找，就产生这个地。为什么地？你要你的党派，我要我的党派，对不对？所以细胞就分化。如果呢，我这个啊，女性就是我希望呢平安温柔的那种性多一点，包了火，那么到五个月的时候所造出来就是女孩子，水性比较深。那么如果呢两个人一直打架，到最后火性比较强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什么男的出来，就是男的，就产生这个身体的变化。不过我经过我的观察跟发掘，你们自己先去观察看看，如果那个妈妈很厉害的，大部分第一胎都生男的，因为丈夫比较温柔的，那都是生男的比较多。如果那个男的呢很大男人主义的， 那个女众呢比较温柔的，她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帮她的，大部分第一胎是女的。所以我看到，我后来看到啊，那女人啊，就他们不做温柔的女人了，吃饱了没事干，太强了，活该。那男众呢，太软弱了，活该就被女众欺负。不过这么讲起来的话，这个世间不是到处都是吵架了，那就麻烦，所以需要大地来支撑。那什么时候入六世呢？在你风轮转动的时候，刚开始只有风轮。当他们两个呢，本来摩擦还没有产生那个力量，风轮一直推进去，然后呢，摩擦越来越厉害，慢慢的呢，有那个凝固的力量。我要我的国土，这个就讲到呢，他们道家所说的太极生两仪的时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生成两仪的时候呢，他本身要很固守我的国土，他也要固守他的国土，在那个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大地的运作。那么我们自己想，今天你们不能够呼吸，最后一口气吐出来，再也吸不进来的时候，谁还有生命啊？没有，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意这个入这个意识呢？我们的意识除了心意识第一个入之外，那么再来第二个入的就是什么？眼识，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那一点黑点。所以我们的眼睛真坏，我们的眼睛呢可以当我们呢在这个世间的善知识，可是呢我们眼睛看到事情的时候，因为从那个骨子里啊，第一念起来就开始摩擦性，所以老是喜欢批评别人，看别人的过失，所以全身呢最黑的地方就是你的眼球。眼睛先住，那么你死的时候呢？这里面有没有医生啊？死的时候第一个走的是哪里？
瞳孔。
瞳孔。所以你要死的时候，如果意识已经舍去，就是眼睛，眼睛先舍，瞳孔放大，看不到。你只要风一停止呼吸，这个风一停止呼吸就瞳孔放大了。好，瞳孔放大，再来呢，身体冷却，再来就是生根，然后再来呢，生根冷却，舌根，舌不能动，再来就是鼻，再来就是耳。所以这个耳是当我们人死之后啊，眼睛都看不见了。如果你一念的意识尚未解脱，没有离开这个色身，就有很多鬼了，对不对？曾经以前呢，在中国大陆就有那个啊，死去外面工作，他死在外面，死在外面呢，给他的家人托梦说我现在在哪里在哪里，所去找到的只是一具骨架子，可是他的亲人一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是骨头哦，就从这个啊七孔当中喷血出来，已经连肉都没有了，还能喷血出来，喷的是什么？意，那一念意终于看到亲人。所以呢，你们活在这个世间人呢，要学习。你们这些老年纪大的人，我只有一个奉劝，你们不会再年轻，你们不要当傻瓜。为什么呢？你们要学习放下今生的，要准备下一次的姻缘。你不可能你今生的儿子再去做你下一生的儿子，你要准备下一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生都是善缘。你今生的钱财，今生的所有一切物质全部带不走， 以前呢、啊、有一个国王非常的、啊、喜欢金子，他非常喜欢金子，他想尽办法，如果你们坐的脚酸呢，脚可以放下来，他想尽办法要把全国的金子呢都收刮到他的财库里面去。结果啊，他就把那个宝藏啦，什么金块啦，什么全部收到他的库场，他就很满意。可他心里面还在贪心，他心里想，是不是有人呢偷藏一块金子啊，或是怎么样呢？所以他就啊，对全国公告，如果有人能够拿一块金子给公主的话，他就要让公主跟那个人睡一夜。你看这以前的女人这么没劲啊，公主哎，一块金币就可以跟她睡一夜。那么就有一个农夫啊，有一天呢，就从啊那个放公主的那个楼阁那里下面经过，他抬头一看到那个公主，他就非常的喜欢，回去呢就啊早晚呢都在想这个公主。然后他妈妈呢看到想到啊生病，他说，我一定要娶公主，你不让我娶公主我一定死定了。他妈妈说，我们这么穷怎么有钱去娶公主？他说，难道我们连一块金币都没有吗？只要有一块金币我就可以娶公主了。他妈妈说，我们怎么会有金币啊，哪里来的金币啊？后来他妈妈就一直想想，哦，那不然这样子吧，你去把你爸爸口中的那块金币拿出来，那是呢他的父亲啊在十多年前去世的时候他们家唯一的一块金币。他们古时候人就认为说，把那个金币给死人含着，给家长含着，好像我们现在呢中国人有一种习惯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长辈死的时候让他手上拿钱啊，然后那些钱再拿来分啊，分给这些子孙，就是要留财的意思啊。有没有啊？现在中国我们那里还有，现在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广东人有没有？广东人不记得。然后呢这个不孝儿，这个为了女色、啊、居然忘记了他父亲养育之恩，一听到他父亲口中呢还含有一块钱金币，就赶快跑去呢把那个坟墓给抛开，他父亲已经死了，剩下那个骨头啊就把那个牙齿给搬开，里面就那块金币，拿着那块金币就赶快跑到那个公主的楼阁，连他爸爸的那个骨头都没有给他收啊。然后那个公主就带着他呢要去见那个国王，那公主就跟他国王讲说，他拿一块金币给我了，好，那你要把我嫁给他。结果这个国王一看到果真还有人藏着金币，就把这个啊农夫的儿子呢就打得半死，打得遍体鳞伤，说你到底在哪里挖到金库藏，那个是属于国王的，你不可以偷盗。他说，我没有，我真的只有这一块。然后呢这个啊农夫的儿子呢曾经听过一句佛法，那句佛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爱染之心果真杀人。他在被打了全身遍体鳞伤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爱染之心果真杀人，果真是杀人，真的是会杀人，就在那边一直念。后来呢那个国王看他打成这样子，为了一块金币可能不值得嘛，就叫那个守卫的来问他被打的时候嘴巴一直在念什么。然后呢那个守卫就说，他就一直念呢，爱染之心果真杀人，真的会杀人，果真杀人。结果呢那国王就给他叫过来说，你在说什么？他说啊，以前呢我那个师父有教过我说啊，爱染之心呢会杀人的，你要小心。他说，我现在啊因为一念爱欲之心呢，啊，你看对我父亲这么不孝，他尸骨呢未寒，我给他暴露在野外，然后呢我来这里 就受了这么多无量苦，为了一念爱染之心就要杀了我。后来那个国王就想说，你真的只有这一块金币吗？他说真的啊。就真的呢派那个侍卫啊去看他父亲呢，那个坟墓还挖在那里，那具骨头还放在那里，看他喉咙这个地方啊，真的就是一个圆圈的金币。后来呢这个国王啊看到呢那个骨头的时候啊，真的口中含了一块金币，他就放声大哭。他在那边一直哭啊一直哭，也管不得这个农夫的儿子。最后他真的想通了，要把他女儿嫁给这个农夫的儿子，他那个农夫儿子不敢要了还没起到就被打得半死，怎么敢要啊。后来呢他去修行呢，还成贤正圣。那么问题是那个国王他为什么放声大哭呢？他总共哭了三天三夜，哭到没有眼泪，坐着面对那一堆金币山金子山，面对那一堆金山，他就望着他一直失神。结果呢就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大臣，那个大臣呢就去他耳朵边跟他悄悄说，国王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哭。那个国王一听呢精神都来了，你怎么会知道我为什么哭？他大臣跟他讲说，国王啊，你是不是在担忧人家连一块金币都不能带去用，你要了那么多金堆干什么？那个国王一听，对对对对，你真聪明，我要怎么样把这一堆金堆呢都能够带到下一辈子我还能当国王还能用。来，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子能够把你们今生所有受用的东西还能带到下一生还能用呢？布施施舍要从哪里舍？对嘛，心不舍，舍这些外财能不能停止轮回？所以我刚刚讲啊，你们一定准备你们子子孙孙要能够万代咯。真正的布施，真正的布施，我们讲布施说法，布施金钱财物都不如布施你自己的兼贪心。兼贪心一舍，一切能舍。什么叫兼贪心？只兼顾我见我执之心，这个是根本之处。你能舍什么财你不能舍？我问你们，那我们，你们刚刚所讲的都对，但是呢不够根本，因为你们所舍的是外财，所以要熏修要舍内财。我告诉你们呢，那个我见有多难舍，我见有多难舍你们知道吗？当我反观到我的我见这么难舍的时候，我三天三夜睡不着觉，我还以为我对了，原来还是错得一塌糊涂。那是有一次呢结下安居，那我在结下安居的时候，通常我不出门，三个月都在讲经，然后呢我不出门自然就有人来招惹我。那么我们应该要学啊，每一个人都要有学习的心量，对不对？学习的心量是什么呢？就是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学习的那种心。可是我有学习的心已经算不错了，其实你会发觉事实上我们连学习的心量都没有。你会发觉很多事情当你会碰到，第一个念头起的一句，哼，脑子啊，那哪有什么，如果我来做一定做得更好。有没有？就是没有学习的心量。那么你们曾经听过一个公案呢，那个公案就是那佛印禅师啊以及苏东坡，他们宋代啊，在宋代啊，这个佛印禅师啊跟苏东坡很好，两个人很好。那苏东坡呢做了大学士，特别喜欢讲禅话，然后呢佛印禅师是当代的大德， 他特别喜欢去找佛印禅师的客禅话。就有一天呢、啊，这个苏东坡呢刚好啊去找佛印禅师，在金山寺，他看到佛印禅师的时候在打坐，他就跟着坐在呢佛印禅师的对面。坐了经过很久呢，这个佛印禅师醒来了，然后苏东坡一看到他就很高兴，他说：“哎，大和尚啊，你看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样子？”那佛印禅师就跟他讲：“哦，我看你坐在那里真像一尊菩萨，真庄严，很好看。”然后佛印禅师就反问他：“哎，大学士啊，那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那苏东坡就跟他讲：“哦，你坐在那里像一堆牛粪。”那苏东坡一听一讲完呢，他就哈哈大笑，很高兴。哦，听说这个和尚很难赢的，我今天终于大赢了和尚。他看我像菩萨，他坐在那里像一堆牛粪。他就啊跟佛印禅师告辞，说我要回去了。整路上呢都非常高兴，因为今天终于赢了佛印禅师。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他那个妹妹啊，那个苏小妹啊，他看到他哥哥，哎，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他每一次去找佛印禅师都是输的啊，怎么你今天心情这么好呢？他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我今天终于赢了一回这个佛印禅师。他说，你怎么赢的啊？那个苏小妹啊，比苏东坡还聪明。他心里在想，我这个哥哥怎么可能赢佛印禅师呢？他哥哥就跟他讲，我今天去打坐啊，怎么样呢？你看我像一个啊菩萨，你看那个佛印禅师像一堆牛粪。他想，那个苏小妹一听呢，就在那边哈哈大笑，说：“哇，你这下可输惨了！我怎么输？怎么输呢？怎么会输呢？怎么会输啊？”现在我问你们呢，为什么苏小妹说苏东坡大输？你们有听懂吗？最后呢，他非常生气呀、啊。我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一来呢，一直到那时候啊，他很大声对我吼一下：“我是比丘啦，不是菩萨啦。”然后我一听，比丘、菩萨，哦，你是比丘，你不是菩萨。然后过一下呢，我又称他哎，菩萨，什么事什么事？第二天啊，第二天、第三天。他非常生气呢，把从我们那里采的水果啦什么的，好，又送回来还我。哎，拜托，你要送回来还我，你在当初就不要带走嘛，对不对？不然你也第二天就送来还，到第三天都已经干了，你才送来还。然后呢，他送了两粒哦，还是三粒很大的芒果给我。啊，我很喜欢吃芒果，我心里想，哦，这个法师蛮有智慧的，知道我喜欢吃芒果。结果啊，后来原来不是。你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啊，闽南语啊，那个芒果叫什么？然后大力的酸呀是什么？还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大酸呀，大酸听得懂吗？拽极了，大拽啦。我到一直到把那些芒果呢都吃掉了，大便完了。所以有一天呢，又在那边吃饭，是另外一个人送来芒果，然后我们就在聊到呢大芒果、小芒果，就是甩呀甩一甩甩。哎，他突然想到，哦，我今年好像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芒果啊！他这么生气，怎么可能送芒果给我？原来是骂我多甩。后来呢，我自己就在反省，哎，对啊，人家哈、哦、喜欢比丘的名词，我们为什么这么固执，一定要用菩萨的字眼呢？听懂吗？这个就是我见难舍，我认为我自己对了，原来不适应众生机的时候还是错，对不对？那我认为我对的同时，你一直相续念的同时，也因为他要那个比丘的名词，跟我要用菩萨的名词，又产生什么摩擦？ 所以佛陀讲过，佛陀真的很慈悲，他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两个字，就是名跟色。什么叫名跟色呢？现在我问你们，这条是什么？毛巾。这个是黄色的袈裟，这件是咖啡色的长衫，这个是花的桌巾，然后后面是黄色的布幔，是不是带一个色？对不对？啊，这个是黄色的男人，这个是粉红色的女人啊，全部带一个色字。但是因为我们要区辨这个是上面的衣，这个是里面的衣，所以就产生咖啡色跟黄色。但是它们的本质，这个包括后面的这一块，本质都有同样一个名词，叫做布，对不对？那我们每一个呢，所有相处的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我们这一类动物叫做人，我们这一类动物叫做人。可是因为要区别你长什么样子，你长什么样子，可能呢有同名的，我们又要用形容的颜色，用名词来形容这个人。所以呢，佛陀说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只有两个字，名跟色，听懂吗？对不对啊？好，名跟色从哪里来？
分别心。
分什么？
分别心。
分别心。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啊？名跟色从哪里来？
贪心。
贪心吗？
嗯，反正六识里头的贪爱吧。如果是爱的话，就是贪爱；如果恨的话，就是贪恨。反正
赞成贪心来的人举手。赞成，你自己讲的，你都。赞成分别心来的人举手。
我是想应该是自着心啊，自着心。对。
还有什么？刚刚你说什么？
我说有。
赞成从有来的人举手。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其他人是不是人？从贪心来。我告诉你们，讲一句比较刻薄的话，这个世间说爱人的人都是骗人的，真正你爱的是你自己所塑造的念头。这句话听仔细啊，说爱人是骗人的，真正你爱的是你自己堆积起来所塑造的那个念头，你的理想。不过我再送你们一句话，计划一切世间的因缘的目的，计划一切世间因缘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于接受准备变化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起烦恼？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也没有准备它会变化的空间。我们只是按照我的理想，我的计划方向在那里，因为没有那个心量去接受准备变化的空间，所以就充满了烦恼。听懂吗？有没有听懂？而这个所有这些都用到什么呢？都用到心。所以心经，心的一切经过 是要自己写的，不是观世音菩萨给你做依靠而已。那时候呢，有另外一次啊，这个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呢跟这个苏东坡啊有很多故事。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啊，又想去找啊这个佛印禅师呢这个斗法。他一去呢，刚好看到啊这个佛印禅师呢在那边大众当中讲法，看哇都没有地方可以坐的。那佛印禅师就跟苏东坡讲一句话，他说啊，大学士啊，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坐了，怎么办呢？然后呢，这苏东坡就说，我来下一句禅语，如果我下得住，那么所有地方任我坐。佛印禅师就讲啊，可是如果你输了呢，你输了就把你那个那一条啊皇帝送的玉带留下来永镇三门如何？他说好，没问题。那么这个苏东坡就讲啊，借大禅师的四大一坐，意思就是他要坐他身上去了。这时候佛印禅师就讲啊，四大本空，请问大学士你要坐哪里？那你们要坐哪里？四大本空，请问大学士你要坐哪里？结果是输了那条玉带，放在呢这个金山寺呢做这个金山寺的镇寺之宝。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四大，地水火风，你们现在都知道，当你那个呼吸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风停止，再来就暖气停止，再来呢暖气一停止，它就不能产生摩擦作用，所以呢我们身上的水就漫流，经过五天，人死亡之后经过五天，就从你的口啦、鼻子啦、耳朵啦、眼睛啦，还有呢大小便道，就流出呢肚子里面的脓水。这个脓水从哪里化生出来？就是你的肠胃软动没办法软的时候，他就臭碎就死亡。可是有修行的人不一样，有修行的人那个金刚念呢会教化他全身的这些细胞啊。你光一个念佛的人那个因缘都不同。那没修行的人呢，在第五天他那个脓血呢就杂沓就开始流出来。好了，等这个色身的水蔓延到整个全身的时候，然后呢就反吃，那里面的细菌就反吃出来，就把你身上的所有这些肉啊都吃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里面其实推广很多啊，就是推广火化，一方面比较干净，那一方面呢就是少再受一次被众生啃食之苦。如果你意念没有解脱，你的意念呢还执着在你那个尸身上的时候，那么每一口啊那个众生在咬你，你都会感受到，就好像那个蚂蚁咬我们，好，虽然不是很痛，但是如果很多的时候就会很难过。你们不要讲说那个手撕鬼没有啊，很多啊。以前我那个姨妈，我有一个姨妈，好，她得肝癌死了，十年之后啊，那我那个姨丈啊要去打开那个棺木啊，然后啊要给他捡骨头起来放啊，结果呢还没打开的时候啊，他就梦到我姨妈跟他讲，他说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我，我在这里很苦啊，我泡在水里很冷的。然后我那个姨丈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泡在水里？因为十年当中啊那个环境变化了嘛，很多房子盖起来，以前那个坟墓都是在那个乡村嘛，后来就发展了，就盖了很多房子啊。结果后来我姨丈他们去呢打开那个坟墓一看啊，那个棺材有一半啊好都泡水，那尸体都泡在水里面，连烂都没烂，整个就是白白的肉啊，就这样，很恐怖啊，很像僵尸那样。那怎么办呢？那些捡那个骨头的人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不能捡，你一捡起来一定有麻烦，要换一个地方。 所以土种很麻烦啊，他换一个地方又要花很多钱，因为他要买地嘛，然后里面要给他泼那个米酒，还要放那个快要腐烂的那个高丽菜，用那个腐烂的高丽菜的那个细菌再去反吃他那个身体。后来不知道又放了几年呢，才把他的身上的那个骨啊，那个肉啊全部啃干净。那像那种骨头捡起来呢都会很丑，这黑色的有疮，有一疮一疮的。那么您看啊，死了十多年还当手尸鬼啊，怎么办呢？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当和尚不错哎，有很多啊，这父母亲呢都很怕我，怕我诱拐他们的孩子。我说你有够笨的，如果呢你的孩子来出家，你又不用担心他嫁了之后好不好，又不用担心他丈夫对他好不好，又不用帮公婆洗衣服，又不用受小姑小叔的气，然后又省了一大笔嫁妆，对不对？万一他以后生出来孩子是用闽南话讲个半天那个亏卡破去，闽南话呢就是啊，这个那个怎么讲啊，国语瘸腿的跛脚的，那不是倒霉终生都痛苦吗？后来啊，有一个爸爸听我这么说之后，他本来就说，本来一听到我说你那个小女儿长这么可爱，以后给我当小和尚了，她怕死了，就不敢让她女儿再出现在我面前。后来一听我这么讲，觉得蛮有道理的哦，就说呢，啊，那好啦，以后看姻缘啊，你要她要不要啊？到最后呢，通常都是父母亲要，儿女不要了，啊，那都没办法。等到呢他当妈妈之后啊，才来跟我哭说，师父我早知道就听你劝，我说你现在你要我也不要了。为什么呢？那些你不能现在跑了，没有责任嘛，对不对？那后面那些小孩子怎么办？又养成社会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当和尚嘛，和气而高尚，也不能制造社会问题嘛。我常常啊以自我当和尚为自诩，然后呢当我在起烦恼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不和呢？奇怪啊，为什么要不和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吃的是同一个地球长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吃都是这个地球上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妈妈，这个大地之母都是我们的妈妈，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不和？人这么多自私呢？为什么人这么难互助呢？以前呢我常常讲一句话，你要对你自己好，你就要对人人都好。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你对人人都好，人家不忍心你受苦，那这是对你自己真正的好。如果呢你希望你自己不好一点，那你就自私一点，只对你自己好。我们现在的人呢，行善布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呢？就是把所有的善法要回归到我这里，而不是放下我执去融入一切善法。这句话是值得你们思考的。再讲一次，我们要把所有的善法融归到我这里，而忘记了应该把我自己消弭融入一切善法。问题都出在哪里？问题都出在我，因为这样子就很多高山就迷不平，所以就不合。可是啊，我也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呢能够弥平自己心中的不平，那么一切世间呢，一切世界都是平的，没有斗争了。如果你要以我为出发点，那么这个世间到处都是高山，你永远都很辛苦。与其如此，降服你自己一个人，胜过你要去降服一切人。听懂吗？好像很浅哦，但是啊，
很浅都做不到。
你这样子回答我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讲做不到，我要讲我尽量学。
嗯，是的，在尽量学。
做不到是根本就不想改。
我只是很重。
尽量学就是我慢慢在观。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对。
很多人很奇怪啊，他们很怕我，我觉得很奇怪。我善意劝谏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怕我？那就是你不想改。如果你想改的时候，你就不会怕我。我从来就没有棺材脸呢、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居士，我才知道说我已经很和善的啦、啊。我们讲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就是呢，以智慧要到达彼岸。我讲过呢，我劝你们这些年纪大的菩萨，我劝你们，你们要结将来生生世世能够用的了。你们难道到现在还在做奴隶，为你今生的这些儿女还在背负那个责任吗？你已经背不动了。如果你觉得今生这些儿女跟你是善因缘的话，那么你当然也希望下次他们跟你的因缘还是善因缘，所以你还是必须向前看，必须停止后面，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广东话
听
广东话听懂怎么说？
听懂吗？
谁谁听哈？
谁
不识听啊？谁不识听？不识听啊？我看你眼睛瞪得这么大，我就奇怪你到底听懂吗？是不是听？不听。好，再讲仔细一点，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我真的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快乐，现在人太笨了，我们背负了太多过去的包袱，而背负这个包袱让你们忘记学习现在，却贪求未来，让你们忘记学习现在呢，贪求未来。怎么说忘记学习现在呢？因为你们一直活在过去的念头当中，没有打开心量珍惜现在。怎么样珍惜现在呢？譬如说呢，一般的人呢、啊，他以前一天有100块花，我已经讲譬如了哈，我希望你们能听懂，真的听懂，运用到你们将来的人生是很好用的。那你们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多余的，你们会很快乐。如果你们一直背负着过去的那种包袱的话，那实在是太沉重了，到你们要死亡的时候啊，你们还背不住，那实在太可怜。譬如说你们过去的每一天都有100块可以花，而现在经济不景气嘛，你今天只有80块，好了，明天只有60块，后天只有50块，可是你每天都在后悔，都在懊恼，我如果有100块可以花呢，多好啊。所以你80块也花得不快乐，60块也花得不快乐，50块也花得不快乐，听懂吗？听懂，对不对？我们一直在后悔过去。可是如果呢，你的100块生活是躺在家里看电视啊，然后就在那边吃东西，好，那100块的生活，好了，今天80块，80块呢？那我今天呢不能够坐轿车，我呢搭个公车，不用自己开车，轻松一下。后天60块，那60块呢我不能够再搭公车，不然公车很近嘛，我散步一下，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两条腿还能用，散步一下才发觉，哦，原来树长这么大了，哦，原来我们这条路上有这种鸟啊， 哎，原来走过去路的那些小孩子这么可爱啊。那么你从坐公车开始就在懊恼，
嗯，
如果啊我还有100块可以花，我就可以自己开车。好了，到60块的时候，如果我有100块的话，我就不用这样走路了。有没有欣赏到那些路边的鸟啊、树啊、小孩子啊？没有，每天都在后悔过去，不值得。为什么？你的生命在教导你，你的生命在教导你，你不可能回到原点，对不对？